感谢神再次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借着我们的诗歌和祷告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也一同在这里安静，但是巴不得神能够把他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他，认识他。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八福看神的工作。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身，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但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最后一节是第五章最后一节四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再次把这宝贵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超越孩子被你出口的软弱和局限，用你自己的工作能够达到，做到每一个听的人的心里的，让我们的心耳为你所开，让我们的心向你所开，就让你的话语能够直接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粮食。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话语中真是亲眼看见你自己的荣美，看见你自己的旨意，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这个是因为是在哪里讲的，第一节是在说就上了山，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的这段话叫做什么，登山报讯，因为是主耶稣在山上跟他的谁讲的，门徒讲的。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的确跟随他的人许多，然而他上了山，到了山上的时候只有门徒在他的跟前，所以门徒到他跟前来，他跟他们讲的这段话，也就是这段话不是跟世人讲的，不是跟很多人讲的，乃是跟他的门徒讲。那我们今天每个人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请问是不是主的门徒？是的，千万别把这个身份丢掉，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没有说什么信徒门徒这种区别，我们只要是蒙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他就赐给我们，我们信他的接受他的，信靠他名的，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父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没有区别。那这段话的确是跟我们讲的，他又是在山上，山上有一种在圣经里头一般谈到山上就讲到我们在属灵高处的一些经历，不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有一些属灵在高处的一些意义在，所以一会儿我们会再顺便可以提到这些。但是第二节特别讲到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什么是教训呢？就跟他讲一个道理，还是讲一些规矩， 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跟耶稣怎么说吗？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看出来了，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派来做什么师傅的，做老师的，教训人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在身上那些你所行的那些神迹一样的不行。所以如果一个人能看出这个一群的人里头啊，在犹太人的历史里头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师傅，这个尼哥底母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能看出来你是真是神的派来的，那一定耶稣会说，哎呀你真有，就是你这个学生真是有见识，能够认识我吧。可是耶稣不是这么回答的，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的吗？耶稣虽然没有直接的责备他，但是说的话的意思，也责备他的意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后来又讲到，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讲到，有这个师父教导你一些道理有用吗？有没有用？没有用。人要重生。那在这个地方，这些门徒是已经重生的，那耶稣又教训他们，难道是教训他们一些规矩啊，让他们遵守吗？难道是吗？不是。的确在后头讲了一大堆的话，都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但是他不是要他们遵守。那到底是在这里跟他们讲什么呢？他乃是要耶稣借着这个教训，让门徒啊，不是给他们有一个规矩要去遵守，乃是让他们看见神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是怎么样在我们这些门徒身上所做成的，是通过什么做，是怎么做，而不是要让一个规矩说你们要去守啊守啊守啊。我们中间不管你是不是做父母的，你说哎，我还年轻还没有做父母，但是你一定自己有父母，没有父母一定不会有你。所以你们在年轻小的时候，那父母一直是在嘱咐你这个嘱咐你这样，这么做要那么做那么做。可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来教训的时候，你把他可以当个师傅，但是他是怎么样来教训？他特别的借着这个八福讲了他工作的原则，讲到讲到神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特点。他这个教训呢，不是定人的罪，他一直是讲到有福有福有福。我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这个如果父母来教训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往往是定了你的罪，然后我们也会学会去定别人的罪。可是你看我们的主在教训我们的时候，都是用福来讲。而且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有没有？没有讲到你当这样行，没有，只是说什么样子是有福的。为什么他是这么讲呢？跟一般的教训是不一样。一个师父在教训人的时候，往往是告诉你当这样做，那个不能做。可是你看我们主在这边讲到教训的时候，没有讲到要做什么。这就回到一个根本上，神所重视我们每一个门徒，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关键，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我们是什么。英文里头分得特别清楚，神所看重的是我们那个 being， 是我们得了神儿子的救恩，被称为神儿女的那个身份的那个位置，那个是什么，你是什么身份，而不是重视我们要去做什么。你所以我们常常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受着儒家这个佛教很多观念的影响，就一定要为神做些什么。圣经里头不知道讲了多少的例子告诉你，作为是不能换来你自己得救的工匠。从旧约开始一直新约，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一点进看，神一直强调这个救恩是白白的给你的，不是你做工换来的，因为这个工价太大，没有人付得起。 你做不到，而一定要用凭着自己的信接收神给你是白白的恩典，你就有了那个低应那个士的身份。当你有了那个士的身份的时候，你做出去的东西才是对的。你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是人，就像我们这个在动物的生命里面，不是个特别合适的例子，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来讲讲。在鸟类里头，有一个是鸡，还有一个叫鸭，还有一个叫鹅，这三个呢都很像，都有个嘴，有两个翅膀，有腿，跑起路来的姿势差不多，也都能下来，肉还挺好吃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鸡只能在地上跑，它能在水里游吗？进攻听说过有一种鸡叫落汤鸡吗？那是一个很狼狈的样子，鸡不能在水里头游，鸭子可以游，鹅也可以游，可是鸭子能飞吗？听说只有几种鸭子能飞，大部分鸭子都不能飞，但是鹅可以飞。所以你看，有地上的生命，有在水里的生命，有在天上的生命，别看长得都很像，生活的特点也很类似，能下蛋，肉也很好吃，走起路来也很像，但是生命不一样。所以你要想飞，你就必须是鹅，你是鸡怎么飞？要赶鸭，赶鸭子上架，那是鸭子，它也不行。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神面前，神一样是看到我们这种样子的时候，神说要用我们的形象，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人才有能够承受神生命的那个样子。可惜人堕落，神确实预备了救恩，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复活升天，把这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当我们来信他的时候，就神的生命就回到了我们的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才能够活出做出那神所喜悦的事情来。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你再做得再好，的确是有些不是神儿女的，不是基督徒，他们在做的事情的确比我们好，但是在神面前能不能得救人，对不对？你说，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在讲，神真不公平，这些人做得这么好，可是有一件事情神让他做的他没做，神就说你要信他，你要接受他是白白的恩典。可是这些凡是不接受他恩典的人是因为什么呢？不信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比什么人都好，因为他自己觉得甚至比神都好。所以那如果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比谁都好，这是个骄傲的人。不管是你是有没有信仰，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老知识，一个骄傲的人是好吗？所以这在世上他一件最应该做的事情他没做到，他却用其他的做的好事去来掩盖遮盖他自己在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没做好的缺陷。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子不能得救。那么在神的面前是有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逼应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逼应的身份，才能明白神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因为神一定是把我们放到那个逼应的身份上，然后再让我们能够完全，所以这是神工作的特点。那么我们现在来仔细再来看这个八福。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有人说是九福，其实第八和第九个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很经常的我们就是讲到八福，没有人会说到九福。那么讲到这个福这个字的时候，福这个字的时候，在它是希腊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喜乐的意思，高兴的意思。就是你要这样子，就是一个喜乐的人。那我们人都很追求喜乐，可是这里头讲到的喜乐是在山上所讲的，也就是在天国里头所讲的喜乐，是属天的，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人的生活。我们人在地上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喜乐，对吧？人生里头有几大 这个洞房花烛夜，对不对？生了孩子一定是喜乐，身体得到医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读到一个好的学校，在一个好的学校毕业，对吧？有人买了，心上也很高兴，这当然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让你很喜乐。但是这里他讲的不是这样的喜乐，我们甚至今天还有人在追求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还有什么叫 happy hour， 我不是去随便批评，就用各种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喜乐。可是我们知道这种喜乐是在人身上是成也不足，可以让你高兴一时，但是不能让你持久。然而我们这里的讲的是一个能够持久的一个喜乐，而且是在生命的素质里的。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样一回事。讲到第一个的时候，第三节讲到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我们都知道嘛，这个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都知道，这个人要谦虚点，不能那么骄傲，所以虚心就好。然后我们也能想起圣经里的话，神是什么？祝福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这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个里头特别讲到，就虚心在原文的意思里头是什么呢？是什么？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这个观念一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似乎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挣扎呢？怎么邻里贫穷就好了？我们的邻里得刚强嘛，邻里得丰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聚会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也就是见过几位挺了不起的传道人，对不对？他们邻里倒真是刚强，一定不会是邻里贫穷。这只是我们这么认为，那些神的老仆人未必是这么看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看他，如果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地位上看自己，觉得我自己灵力挺刚强的，灵力挺丰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错了。因为圣经里在讲什么？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讲到人力？人的灵力的要贫穷，要谦虚，要虚心，要谦卑呢？大家还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他讲到我们主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吗？他说他存心谦卑，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强夺，这是他的谦卑。他虽然与神同等，他是不是丰富的、全能的、全知、全善、全爱的？他与神是同等的，所有都是全的，但是他怎么存心谦卑虚己，让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灵里贫穷的地位。他什么甚至什么把自己倒空自己，取了人的形象，不但愿意去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事？如果他不这样的谦虚，如果他只是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当他向彼得、约翰和雅各显现的时候，那里有三个人，有摩西、有以利亚和耶稣，他们当时跟神在谈要出世的事 exit 的事情，出去的事。如果那个时候彼得是说在这里真好，建议求你建三座王，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就好了。那个时候不需要见到主耶稣，可以直接回到天上去。但是如果他不去存心虚己，甚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我今天有希望吗？你我今天能得救吗？如果他不在灵里头谦虚、虚贫穷，不放空自己，你我今天没有办法得救。你我今天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主耶稣的虚心，让我们今天才有救恩。那这事情，这是我们谈到主在你我身上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挺丰满的，神怎么来充满你？ 神怎么来崇拜你。我们只有灵力的感觉到贫穷，倒空自己，我们丰满的神，全能的神才能充满我们。在圣经里的多次的讲到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有多少呢？有一些神的儿女为了追求圣灵充满走偏了，走到灵恩的道路上，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要自己谦卑，倒空自己，让神来充满我们。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什么都是听从神的，让圣灵来带领他。他说没有，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只有这样子，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才能够蒙到这福。这福是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倒空的时候，神的丰满充满我们，天国当然是我们的。我们今天没有经历到天国的丰盛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倒空自己，我们还留着一部分是我们自己。那么下一个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是哀痛呢？一讲到哀痛就知道，这个哀痛可是有一条啊，哀痛我们大家都知道哀痛，我觉得我好可怜呐、啊，我工作那么辛苦，读书读得那么苦，然后我们做丈夫或者妻子的，妻子会说我丈夫对我不好，不关心，我们做丈夫的说妻子也不关怀我，做的饭我也不可口，有没有这样子？生的儿女说孩子不听话，哎呀，哀痛啊！可是这里头讲的不是这个哀痛，不是让你自己为自己哀痛，不是你自己怜自己。我们看看有没有很多有些，这里头乃是讲到什么呢？对不起，我往回讲一点，这里头讲到是另外一种哀痛，是什么样的一种哀痛呢？还记得圣经里头怎么样描写我们，描绘我们的主是哀痛的人吗？我忘了。我们大家都有什么病痛啊哀痛的时候，还记得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预言他什么？他是担当人的忧伤，背负人的痛苦。这种哀痛是为别人，是为别人，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担当的意思，不是为自己。我们多少的时候啊，都觉得自己很可怜，神给你那么大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你都甩了一边，唯独你自己那个自己不满足的东西放在那儿哀痛。哎呦啊，我这个饭没吃上，我这本来要吃2块，这个他不让我吃，吃不健康，我想着他忘了他吃了1块就没洗了。所以他往往人都是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属神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蔡淑娟姊妹，暗室背后就表示讲的这个姊妹她不能见光，她见了光莫大的痛苦，所以她只能住在一个暗暗的房间里头。可是你知道她为多少，在她住的地方有很多的那个时候有一些军人住在那，他为多少人传福音，带多少人信主，他为他们哀痛，因为他们没有信主。他不为自己，他不为自己的身体状态去哀痛，他不去埋怨神。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有一位住在纽约的牧师讲到这个见证。他说他以前常常，因为那时候蔡淑娟姊妹是住在宾州，他有的时候定期会去开车去看这个蔡淑娟姊妹。他说他每次开车的路上，他都感觉到非常为蔡淑娟姊妹哀痛难过，因为他得了这样的病。他说每次看完他回家的路上，他就为自己感觉到很哀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灵里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他去的时候想到他痛苦那么难受，他见到他之后，他觉得他是那么样的满足，那么样的为别人担心， 他觉得自己的爱心没有他那么大，自己是人的光景没他那么好，所以他为自己在灵里头这样的哀痛是应该的，不是可怜别人对他不好。但是这是一个是我们的主要是自己能够为别人担当，我们自己当我们是属天国的时候，这个生命里头是能够替别人担当的。多少的时候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些小摩擦，有一些小隔阂，我们能够替别人担当吗？我们自己能不能替他们担当？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也许你是对的，也许别人是对的，但是担当的这个生命的品质是神在我们里边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消灭这个担当的这一份的功用。那么下一个是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起，他最后讲的是他们必哀痛的人必能够得到安慰，因为你能够安慰别人，别人也才能安慰你，不仅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而且是别人也能安慰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在第四节讲到是哀痛的人，第五节讲到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讲到温柔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想起来在哪些地方讲到我们的主是温柔的。大家都最熟悉的圣经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可以怎么样得安息，因为我怎么样心里头温柔谦卑，是不是？然后后来还有一句，我的恶是怎么样亲省的，你要把恶教我，这是很重要。所以什么是温柔呢？温柔要是要能够替别人那个承担这些负担，不要温柔的反面是什么？感谢。温柔的反面是尊敬尊长，温柔的反面是尊长。我们主耶稣是个非常温柔的恩典的显示。还记得亚伯拉罕有一个故事，旧约里头有故事特别讲到这温柔。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带了他一个侄儿叫什么罗德，这个什么是呼召罗德还是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是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手带着罗德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得到好处，罗德就顺便怎么样得到了这个。所以罗德应该认为亚伯拉罕是这个恩人，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到了要分地的时候，是谁先抢了那块好地？罗德看见那地肥沃就要，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什么话都没说，人家就给你。这是亚伯拉罕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亚伯拉罕为他这罗德，就即使是这样，亚伯拉罕怎么办？当他这罗德出了什么事儿，被王掠走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带着家里的精兵去把他救回来。然后神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因为罗德住在那，亚伯拉罕跟神交涉了几次，让他不要回那个城，最后一直把罗德的家带出了那个城。正是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子不放弃他，如果是你我的话，这事可能早放弃了，罗德还有机会得救吗？圣经常常讲到，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罗德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感谢神，在新约里头，在彼得书信里头特别讲了一句义人罗德，这个人是得救。如果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温柔，罗德可能没有得救的机会。 正因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温柔，正因为我们的主有这样的温柔，你我才有得救的机会。正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待罗对待罗德，请问最后他有没有承受地土，迦南地有没有归他？有没有？一样，因为亚伯拉罕的温柔，迦南地是归他；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温柔，罗德有被称为义人的，才有被称为义人的时候。请问我们的主一样，如果说我们的主没有温柔，他能不能得他的基业？你说我们的主的基业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的主的基业是什么？我们的主的基业就是你我这些门徒，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才讲到的，神所得的基业，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好的，是何等大的基业，我们就成了他的基业。因为神的温柔，因为神的温柔，让我们今天有得救的机会，能称义。因为神的人温柔，他可以得到我们成为他的基业。同样，我们这些有神生命的人，我们的温柔怎么样？很有限。我们弟兄姊妹或多或少为着一些小的事情会有一些增进，但是神不是要我们有增进，不是让我们有纷争，神是把这温柔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只有把这个温柔所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里头对和错的事，乃是一个有没有温柔。当我们能有温柔在我们的身上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就能承受他的地图？这是什么工作？第六节讲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这里头的义是什么？这里头义是讲到，特别是讲到他的公义，讲到的是神的公义。那请问这个神喜好不喜爱公义？我们人往往在神面前想得到公义是怎么样做呢？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献祭，用献祭来换取公义，公义。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喜悦公义，不喜悦献祭。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不是要，乃是要，神乃是要这个公义。那他这个公义是怎么样给我们的呢？还记得是在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读这个，是在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大家都认真。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到神，讲到论到死的时候，论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高油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这种公义是怎样得来的呢？乃是借着膏油所得来的，叫做圣灵的恩膏来得来的。所以它不是我们一般所讲到的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好，这个公义。那他特别所讲到的，当一个圣灵能够高满，能够高恩高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份宝座，才能真正得到这份宝座。不是靠着献祭，乃是圣灵恩高的充满，让我们得到这样的宝座。那下一条呢，我们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第七节，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什么是连续呢？连续啊，这个我们特别来讲到连续。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在神面前得一个恩典，我就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连续和恩典有什么区别？ 序和恩典有什么区别？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什么？是个恩典，对不对？这恩典是不是白白得来的？是。连续是不是也是白白的？也是。但是恩典有什么区别？连续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就稍微提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差不多服侍主，在地上三十年的时间服侍主，33年服侍主，写了四卷书信，总共13封书信。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最早写的一批，后来隔了5-6年又写了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再过5-6年，6-7年写的第三组书信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这个和提腓利门书。然后再过6-7年，也就是他最后殉葬之前写了最后的第四组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四组书信的时候，你看到它一开头怎么写的，你就知道这个恩典和怜悯是有区别的。他一开始写书信，保罗写信最直接，耶稣基督的使徒，要不说自己再加上其他人，有的时候是提摩太，有的时候是其他同工提多，写信给某某教会，所以呢就叫什么书，对不对？然后用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赐给你们，一开始就是这样。然后到了第二组的时候，第三组的时候更加的强调这恩惠就是恩典，到了第四组的时候就强调什么怜悯领到你们，也就是说他说越认识他，越接近到他去见主面的时候，他越看重这怜悯。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很看重这个恩典和平安，然后就注重恩典，然后最后就过渡过去。这是表现了一个这个使徒保罗在神面前老练的时候，他越老练越看重怜悯在。那么我们也知道，所以保罗的确是神大大使用的使徒，一个仆人。当他最后越接近见主面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地位越看越松弛。他不是觉得自己年高什么望重啊，德高望重，越来越有资本，他不是这样子。他在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他讲到自己是12个使徒里头最小的一个。其实他是写书信最多的，神大大使用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徒。但是他说我是12个使徒里头最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弟兄姊妹一起同工的时候，这个甭管是执事长老还是什么，我是所有服侍人里的最小的一个，就在他。等到他又过了几年写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什么众信徒中最小的一个，凡是是信的人里头我是最小的一个。等到他到写的提摩太书的时候，他快见主面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什么大点声，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他老爸，但是他说是在罪人中，他把所有的人里头他看到他是最小的。这是一个越来越认识神的人，他所成长的一个对自己的认识的过程。他怎么认识呢？因为他认识神越清楚，他看到自己越清楚。我们都知道等他快殉道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可是他看自己越来越，他看自己一开始是写信的时候讲到恩典多好白白的，他讲后来他知道他要的是神的怜悯。那怜悯和恩典的区别是什么？大家一定记住，恩典是你不配得到的，我给你，这叫恩典。什么是怜悯？我该惩罚你的，我不罚你，这叫怜悯。我们不该得永生，得这样的祝福，神给我们，这叫恩典。我们该下火湖去，该受惩罚，神不罚我们， 这叫怜悯。所以当圣经里头讲到这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是怜悯人的。我们常常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主怎么样对我们，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恩典去待别人，我们也更没有怜悯去待别人。当我们中间有一些摩擦，有一些隔阂的时候，能不能饶恕他，能不能原谅他。我们常常强调一句，他没跟我道歉，他要道歉了我才能原谅他。可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要你道歉，需要道歉到你面前了。我们蒙到了神的怜悯，我们必须要用怜悯去待人。如果你不用怜悯去待人会怎么样？不是我吓唬你了，圣经里头有清楚的故事，主耶稣自己讲的，还记得那七十个妻子吗？还记得吗？有一个人欠了很多的钱，他的主人把他放在监里的，就他就求这个主人，他主人就说，我饶恕你。当这个人被放出来之后，他看见一个人欠了他一点点钱，结果他非要把那个人抓在监里。那个人说，你饶了我吧，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你就放了我吧。他不放。当那个主人听到这件事以后，说我用怜悯待人，你不用怜悯待别人，我把你再抓回来放在监里。我们一个蒙到神怜悯的人，如果我们不去怜悯别人，我们会不会得到怜悯？会不会？你得到了怜悯也会失去。所以这里头讲什么？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就是怜悯的重要。我不是说我们有这怜悯你就可以随便去得罪人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主里头有一定的年月，有一定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怜恤别人。最后讲到下一个，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哎呀，清心，一讲到清心，什么人最清心？你们听说那上山做什么头发剃秃了的，那最清心，对吧？可是这里头讲的不是这样，这里头讲到的是我们对神只有一颗心，不可以三心二意，就是讲的这一条。谁的例子呢？我们的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目中只有我父是什么意思，我是不是在遵循他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他只有一颗心是向着神，只有一个是他的父神。这就是我们的主走吧，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样的事情，不要被教会的一些习惯传统所影响，不要被其他基督徒的一些行为做法所影响。定睛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看人，哪怕是基督徒，哪怕是再了不起的传道人，也有软弱人，都会让你不能够清醒。你唯独单单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定睛在父神的身上。清心的人有福了，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能看见神，要不然你会问神在哪里。你只有清心在神的身上，一定能看见神。那么第九节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以佛所说讲的，因为我们主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拨开舍己，他就怎么样拆毁了人和神之间隔断的墙，也拆毁了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无论你是什么宗教宗派背景的，我们只要是同样领神的饼喝神的杯， 这就是能够起到和睦。千万不要看你说这个教派那是那个教派，我们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乃是神的工作。他当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那个幔子从圣殿的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和神之间隔断被打开的时候，同时希利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论是什么民族的中间的这种隔断也被打开了。这是在以弗所书里头特别讲到，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成就了这样的工作，拆断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拆断了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之间的隔阂，这是只有神的儿子能做到的。当我们人能够使人和睦，能够使人和睦，这就是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名字非常特别啊，这是一个他特别主耶稣自己的功能，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来。那么最后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当我们为着我们的主所受到的凌辱、受到的逼迫、受到的排挤，那今天这个几十年前在美国作为基督徒是一件好的事情，今天啊在做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太光荣的事情。我也是遇到一些比我们年轻一点的家长就来问我们，他说他们小孩子最近要申请大学，在大学上可不可以写自己是申请上可不可以写自己是基督徒。以前你可以很自豪的写，现在就有很多的说不出来的为难在。但是神在这里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唱高调，就是按照你自己心里所能够承受的领受的你去做。神说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的。人若因为神的名来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假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的喜乐、你们的赏赐是在天上，不一定是在地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难处，你可能提升提不到好的大学，你进不去，有可能很多的说不出来难处临到你，但是天国是你的，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保罗讲到他自己，当他自己受了很多痛苦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这些暂时的痛苦，他想到了将来的赏赐的时候，他自己的喜乐是无比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受到的苦难也是非常大的。他首先他原来在荣耀的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结果他取了个人的身体生在马槽里。为什么他生在马槽里呢？马槽是个脏的地方，他来到世界的时候是地上就是这么样的脏，在天国是没有罪的，他来到地上是一个罪的环境，可是他出污泥而不染，他与罪没有关系。不但是我们天父知道，连敌对他的比拉多审判他都说这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他与罪没有关系，可是他却受了何等大的侮辱，取了一个仆人的形象，而是个奴隶的形象，而且他去死，他受了多大的侮辱，可是怎么样，神使他怎么样升为至高，让万口都要向他敬拜，万膝都要向他跪拜，没有一个，所有的天上地下，天上地上地下的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神给我主给他的爱子的赏赐。那么我们这些蒙到神的救恩呢，当我们能够为义受逼迫，在神在世界上站立得住，坚持这个公义，我们能够为神的名受羞辱，能够坚持住 该举什么名，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些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乃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里的那个事的时候，那个病的时候，就给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最后主耶稣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天父是怎样完全？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虽然我们堕落了，神的救恩再给我们，让他的爱子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边，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边。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是怎么讲的？神爱世人，将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叫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他们。神是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这个爱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让他一点点显大的时候，这些就能显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作为神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都有爱子的生命在里头，但是我们还没有活出这样子，因为还有我们的老我在，我们老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作怪。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显大，让肉体的功用下去呢？首先是借着神的恩典，也有神的怜悯，然后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手里，让我们一点一点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这buff就能在我们身上成为。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讲的不是个教训，不是个教导，乃是一个神的生命品质的特点。当我们能够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这个品质就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我们就是天国子民的神的样式。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头，千万不要失去那信心，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给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一同怎么样顺服神，借着信心让圣灵，让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他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全。他的旨意是让我们完全要像神一开始造我们的一样完全，还是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的交通停止了，但是你圣灵的工作却不停止。就我们当我们思念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只能是低头敬拜。我们实在是有一颗心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借着信心，让你的借着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深深的做，让我们巴不得早一天能把我们磨成你爱子的形象，让我们能够达到那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谢谢你恩待我们，不放弃我们，让我们有心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